在古典的星空下，每一次抚触都牵引内心的乐章，每一次弹拨都挑动生命的韵律。午夜幻想曲，月光心动线，欢迎来到午夜幻想曲。如果把施特劳斯家族的圆舞曲比作是电视节目的话，是因为它具有舞厅看等多种性质。那么我想，肖邦的圆舞曲就是我们电台节目，因为它只具备听的功能。不过虽然功能单一，但它却是在喧哗的世界里静静凝视一方纯净的沃土，因为这是一个只属于肖邦的独特的圆舞曲世界。今天的午夜幻想曲，我们来说说肖邦的圆舞曲。肖邦的圆舞曲创作似乎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的圆舞曲虽然植根于19世纪圆舞曲的翩翩起舞，具有19世纪的典型特征，就是悠扬的三拍子，但在大多数的时候，节拍的恪守只是他实现某种音乐旨趣的铺垫。实际上我们在听肖邦的圆舞曲时会发现，他的速度总是忽快忽慢，让人有些摸不着边际。他似乎也毫不顾及这些舞曲是否真的能与曼妙的舞姿合拍汇流。肖邦只是用他细腻而丰富的心绪，描绘出了一幅不必动作，而只需要用心舞蹈的圆舞曲。
Thank you.
当肖邦的朋友，同为作曲家与钢琴家的斯蒂芬·海勒告知肖邦，他最喜欢的圆舞曲是他的 A 小调圆舞曲时，肖邦非常高兴，于是兴奋地回答说：“我很高兴你这么选择，因为它同样也是我的最爱。”音乐作品是很难用语言来描述的，在这里，我想引用舒曼的评论，可能胜过无谓的千言万语吧。舒曼说，只有肖邦才写得出这样的作品来，他的思想已经远远地飞跃到了舞厅以外。 肖邦最为大众所熟知的圆舞曲，当属他在1847年创作的降低大调圆舞曲，又称一分钟圆舞曲或小狗圆舞曲。根据肖邦早期的传记作家弗雷德里克·尼克斯的做法，这首作品是肖邦在乔治桑的客厅里见到作曲家的宠物狗追逐自己的尾巴时所获得的灵感。故事本身虽有杜撰的可能，但是在曲目间所流露出的优雅别致却实实在在地俘获了我们这些爱乐者的耳朵。同样创作于1847年的声 C 小调圆舞曲充满了幻想与诗意的色彩，并且已经脱离了肖邦早期圆舞曲的华丽之姿，甚至圆舞曲本身的律动感也已经被作曲家内心中的一阵阵悸动所渲染。让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肖邦对于生活无尽的诉说，虽然惆怅万分，但也让人产生一种不忍听完的眷恋。
Thank you.
圆舞曲不属于波兰，但却深深地打上了肖邦的印记。他将这些作品变成了一首首钢琴弹奏的小诗，也似乎是作曲家选择一个风雅的环境吐露心声，并且能使我们明白，真正的优雅是来自内心的，而那种声音永远还是肖邦自己。